十，南越王墓，岭南文化之光。全红，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西汉南越王墓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默的陵墓。1983年发掘出土文帝行玺金印和赵默玉印，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南越王墓为一座凿山为藏的石室墓，从象岗山顶挖开石山，凿出一个平面呈凸字形的竖穴，再从前部东西侧开横洞成耳室，南面开辟斜坡墓道，采用竖穴凿洞的方法构筑而成。墓室平面呈室字形，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按照前朝后寝的规格布局，共分7间。前部3室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4室为主棺室、东侧室、西侧室及后藏室。墓主居后部中室。殉葬者共15人，其中夫人4人，仆役7人。墓内随葬品丰富，品类繁多，出土金银器、铜器、铁器、陶器、玉器、琉璃器、漆木器、竹器等遗物10000余件。这座陵墓未遭盗扰，墓室部分保存完好，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随葬物最丰富的大墓，又是全国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座彩绘石室墓。墓主的身份高贵，《史记·汉书》有墓主人传记，史实清楚，年代准确。南越王墓的发现为探究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及南越国的历史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对岭南早期开发史的科学研究有重要的价值，被誉为岭南文化之光。割据岭南近100年的南越国，南越国的政治制度承袭秦制。南越国是秦末至西汉中期在中国岭南地区的一个政权，从开国君主赵佗至亡国君主�赵建德，一共历经5任国王，享国93年。从出土的印玺文物可以看到，南越国有浓厚的秦文化色彩，比如说墓主身上有9枚印章，保留了秦朝时期的田字格样式，另出土封泥35枚，亦有秦朝的特征。墓主身上放置9枚印玺，分装3个漆盒，4枚无字，其余5枚分别是文帝行玺金印、帝印玉印、太子金印、太子玉印和赵默玉印。这些印玺都与帝王有关，对于认定墓主身份、研究南越国政治制度及丧葬文化具有重要价值。据汉代的文献记载，皇帝使用的印玺为白玉螭虎钮，南越王却随葬文帝行玺金印，又与秦汉之制有所不同。这枚文帝行玺金印显然是仿效秦汉时的皇帝玺而铸制的，是目前国内已发现的汉代金印中年代最早的。依照汉旧仪的说法，皇帝的玺皆白玉螭虎钮，墓主身上另有白玉螭虎钮的帝印同出，可见南越国懂得白玉螭虎之制。这枚龙钮金印制裁用金而非玉， 纽氏亦作吃龙而不是吃虎，应是南越王有意为之。就这些文物来看，它们透露出很多很重要的历史信息。据史料记载，汉高祖建立汉朝后采用的是汉承秦制。秦始皇命赵佗平定岭南之后，赵佗建立南越国，采用的也是秦制度，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度量衡等，且南越的百官制度也与秦汉朝廷的相同。因此，我们从这座墓中发掘出这么多带有秦文化色彩的文物，可推测出当时的政治制度与秦汉基本一致。两代南越王。南越武帝赵佗。赵佗河北真定人，20岁出头参军。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继而平定岭南百越之地，设桂林、象、南海三郡。南海郡治在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赵佗为南海郡龙川县令。汉高祖元年，南海郡尉任嚣病亡，赵佗接任南海尉，即向横浦、阳山、黄溪关等关口下达据险防守的指令，并诛杀秦朝安置的官吏，换上自己的亲信。汉高祖三年，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祖11年夏，汉高祖刘邦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诏封赵佗为南越王。两国互派使者，汉高祖要求赵佗和及百越，不要危害汉朝的南部边郡。由此，南越国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并向朝廷称臣纳贡，没有成为汉朝南边的敌对势力。汉高祖死后，吕后临朝，与赵佗交恶。吕后4年，吕后下令关闭汉与南越边关地区的交易，禁止向南越国出售铁器和农业生产工具，汉朝与南越国的矛盾激化。赵佗认为吕后听信长沙王的谗言，要想吞并南越国，于是自称为南越武帝，出兵攻打长沙国的边境数县后撤回。吕后派遣军队攻打南越，因中原的士兵不适应南方炎热和潮湿的气候，纷纷得病，连南岭都没有越过。吕后崩，汉军立即罢兵。赵佗在抗击汉朝的同时，趁机对东边的闽越国用经济手段施加影响，并对西边的西欧、洛越等部落加强控制。赵佗采用的地制与汉朝相同，车舆用黄色做车盖，在车的左边插羽状，也就是鸟羽做的旌旗类饰物。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即位，立即修复与南越国的关系，安抚赵佗在真定的兄弟。在丞相陈平的推荐下，派太中大夫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决定去除帝号，复归汉朝统治，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又修好如昔，维护了岭南社会的稳定。一直到汉景帝时代，赵佗都向汉朝称臣，每年在春秋两季派人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像诸侯王一样接受汉朝皇帝的命令。但是在南越国内，最高统治者仍然继续用着皇帝的名号，这点从南越王墓发掘出的文帝印就可以看出来。据《汉书》记载， 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继位后，即将武帝文帝玺藏起来，但是目前南越王墓只发掘出文帝行玺。南越文王赵默。汉武帝建元四年，赵佗去世，因赵默的父亲赵实早已亡故，所以南越群臣拥立赵默继承王位，史称南越文王。建元六年，闽越王邹颖发兵攻打南越国的边境城镇，赵默向汉武帝上书称不敢擅自兴兵，请天子下诏。汉武帝赞许南越王的忠义行为，遵守职责与盟约，派两位将军王辉、韩安国出兵讨伐闽越。汉兵还未过南陵，闽越王的弟弟于善杀死邹颖而投降汉朝，于是两位将军停止讨伐行动，罢兵而回。赵默为报答汉天子兴兵讨伐闽越的恩德，派太子赵婴齐到长安为皇帝直诉守卫。赵默还对汉使者严柱表示会尽快整理行装前往京城朝见天子，但后来赵默听从大臣劝告，声称有病，最终没有进京朝见汉武帝。十余年后，赵默病重，其子赵婴齐向汉武帝请求回到南越国。大约在公元前122年，赵默去世，谥号文王，葬于今天广东省广州市解放北路向港山及著名的南越王墓。赵默死后，赵婴齐继承王位。南越王墓出土了赵默的头盖骨、牙齿、骨骼等。根据这些遗骸，人类学家推测这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性。与《史记·汉书》中记载的赵默生前生长病且逝世时才三四十岁大致相符。有趣的是，传说他爷爷赵佗却是个百岁老人。这种说法应该是成立的。通俗地讲，赵佗连儿子都能熬过去，直接传位给孙子，应该是位长寿的人。在性格特点上，赵佗为军事将领，骁勇好战，身体素质非常好，一心称王称霸。赵默在位16年，长期患病，性情软弱，没什么建树。但在闽越侵犯南越之时，他巧妙地把汉武帝搬出来，让汉武帝来对付闽越，自己不用大伤元气，也不失为一位看得清局势的南越王。南越王的生活。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烹饪、饮食、盛储、盥洗器具，具有秦、汉、越、楚等文化特征。其中越式鼎、提桶、印纹陶器等在造型纹饰方面具有浓厚的岭南特色。墓中出土了五套成编的大型金石乐器，丝弦、土陶等各类乐器齐全，展现了墓主人钟鸣鼎食、弦歌乐舞的奢华生活。墓中出土有鼎、瓌、甑、烤炉、煎炉等烹饪器具，可知当时有煮、蒸、烤、煎等烹饪方式。在三十多件器物内还发现有各类动物骨骼，如在后藏室的一个陶罐里发现有200多只荷花雀的骸骨。据说荷花雀是一种非常美味的小鸟，喜欢吃稻米浆。这些发现表明，南越国时期已形成自己独特的烹饪及饮食习惯。荷花雀的发现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在南越国已经有大片的水稻种植。通过考古还发现， 在当时的南越国已经出现甜瓜、冬瓜、荔枝、杨梅等瓜果。出土的许多精美饮酒和盛酒器，也反映出南越宫廷饮酒之风盛行。从这座古墓可以推测出当时的饮食是非常丰富的，岭南的烹饪技术也非常高超了。所谓食在广州，实际上在2000多年前已经打下良好的基础。